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思想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六到第七节，我还是从第一节开始念。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没有无误的话。第一节，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求知识，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六七节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让我们继续的在你的恩典，在你的圣灵的运行之下，让我们更明白你的真理，明白认识你的教会，明白认识你的国度，以至于我们可以结实累累，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让我们再回想一下提摩太前书，我们现在讲到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大家记得讲什么？第一章一开始保罗就面对以弗所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假先知。所以第一章整个是要提摩太立刻对抗假教师，但同时他指出他们的错误在什么地方，正确的教导是什么。这是第一章。第二章他开始正面的要提摩太去建立教会中的这个圣约团体，他所要做的一个事就是建立教会敬拜中的秩序，这是第二章。第三章开始他要提摩太建立教会的治理的组织，所以他把教会治理的组织分成长老和执事。今天的经文六七节是讲到长老职分的资格，他讲到最后的这个资格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结论。但是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这两节经文他重复了用魔鬼这两个字，重复了每一节，第六节用魔鬼，第七节也用魔鬼。我们知道在今天的社会文化里面，很少人会相信有魔鬼撒旦的存在，即使基督徒也是如此，许多的时候我们不相信魔鬼撒旦的确在我们中间。但是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一打开圣经你会发现魔鬼撒旦是圣经的主题，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最后，魔鬼撒旦是圣经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所以如果你相信圣经不是一个童话故事，不是一个虚构的，圣经是告诉我们我们眼睛看不到的一些属灵的事物它是怎么样发生的，如果我们相信这一点，那么圣经它在告诉我们神的国度 和撒旦的之间有一个征战，这是圣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魔鬼撒旦在神的计划之中是不可忽视的，占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果我们去看旧约的时候，你就看到一开始创世纪三章五节讲到那个蛇，一直到启示录十二章他告诉你那个蛇就是撒旦。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撒旦是那个扭曲模糊神的话的那个神的敌对者，他敌对神的方式，最重要的破坏神的计划的方式就是模糊神的话。神是不是有这样说，然后他再把神的话扭曲了。然后我们看到撒旦出现在约伯记，他在神的面前，他在神的面前走来走去，那个法庭之中他控告约伯。神在神容许的范围之内，他给约伯的家人和约伯带来了很大的苦难，但是神不容许撒旦去伤害约伯的性命。所以世界上的苦难，特别是基督徒跟撒旦许多的时候有直接的关系。在新约的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撒旦的情形出来。魔鬼在旷野试探耶稣四十天，耶稣击退了撒旦，而且主耶稣在主祷文里面叫我们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那恶者就是撒旦。主耶稣说，当他把这个种子纯正的福音撒在教会的时候，立刻有撒旦撒下败子，他说撒下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所以今天的教会的情况，这是神所命定的，有纯正的福音，有虚假的福音，魔鬼撒下的种子，两个一起在成长。但是主耶稣说他赶鬼的时候，他就已经进入到撒旦的国度，他进到一个撒旦的家里面，他去捆绑那个壮士。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已经捆绑了撒旦。他说他行神迹医治好被魔鬼压制的。耶稣称那个时候的犹太教的那些犹太人不信他的人是魔鬼的儿女，称他们是蛇的后裔。然后魔鬼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的心里面，这是在福音书我们看到的。那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魔鬼的情形。除了今天的经文，保罗说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给魔鬼留地步。我们的人际关系之中的这些摩擦纷争怒气的背后有撒旦的作为，他是要基督徒小心，你走在成圣的路上，你是需要知道这后面有一个属灵征战的。那基督徒不仅仅是一个道德上面的行为上面的一个遵守，他牵涉到属灵的征战。所以在以弗所书他讲完所有的教义生活的运用以后，他说要穿戴全副的军装，要抵挡魔鬼的诡计，要为他祷告，知道要求神把神的话放在他的口中，他可以放胆去传讲神的话。所以撒旦是被神破坏神的计划的，他是试探神的百姓的。许多人他们会被魔鬼撒旦被魔鬼任意掳去，也就是说他们，保罗说这等人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他求他们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很多人你讲真理给他听，他拒绝，他很多的时候可能是魔鬼把他网过去掳去了。保罗 告诉提摩太，他的对手假教师背后是邪灵魔鬼。他说，提摩太四章一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当然，他也把假教师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保罗也给撒旦取了很多其他的名字，他叫他做比列，他叫他做世界的神，弄瞎了人的那个不信的人的心眼。他称为撒旦是掌握黑暗权势的人，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但是他又很难去辨识他，因为他做光明的天使。他是现今在悖逆之子中运行的邪灵。不要小看撒旦，在很多不信的人中间他是运行的。所以如果我们把圣经中所有关于撒旦的经文，我们把它总结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三点。第一个，撒旦是神国度的仇敌，撒旦是神国度的仇敌。撒旦魔鬼和他的差役一直在破坏神的计划，抵挡神和基督。因为他目前，他虽然被基督击败了，但是他是世界的王。他虽然目前被捆绑，他是攻击、引诱、控告神选民的一个属灵的仇敌。他撒下败子，虚假的福音，那些淡化的福音，那些扭曲的福音，那些你吃了长不大的福音，撒旦可能都有撒旦的作为。他一直是教会的仇敌，神百姓的仇敌，神国度的仇敌，抵挡神和神的受膏者的仇敌。那他在什么地方做事呢？在我们的心里面控告我们，把不纯正的信息赐给我们，让我们产生人际关系的摩擦破裂。这是撒旦的作为，撒旦是神国度的仇敌。但是第二点，撒旦已经被基督击败，彻底完全的击败。这是第二点，撒旦已经被基督击败，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决定性的胜过了撒旦，罪的权势、死亡、肉体本性、律法都在十字架上一次完完全全解决了。但是从基督复活到基督再来之前，魔鬼是被捆绑的一个范围之内活动的，但是当主再来的时候，撒旦将会被扔在硫磺火湖之中，就是和兽和假先知那些所在的地方，在最后的审判的里面。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撒旦是神手中的工具，撒旦是神手中的工具。撒旦仍然是在神的主权之下，没有神的主权他是不能运作，因为撒旦是受造之物。但是神能容许罪恶的发生来成就他的旨意，执行他的愤怒。神可以容许罪恶的发生来成就他的旨意，执行他的愤怒，执行他的审判。但是在恩典之约之下，神不会执行他的愤怒，神不会对我们愤怒，因为在称义的基础上我们是完全的。但是神有时候他会容许苦难临到他百姓身上，不是去执行他的审判，而是他在成圣的过程中，他去实验他的百姓，教导他们属灵的征战的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事情。神容许撒旦的差役攻击保罗，在保罗身上有一颗刺，他使保罗在主观的经历上，他可以讲一句话：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种的神学是从他的经历上。撒旦对保罗的攻击的目的， 神容许撒旦对保罗攻击的目的，在那个经文中很清楚，他重复了两次，是怕他所得的启示太大，过于至高，怕他所得的启示太大，过于至高。居然连使徒保罗这样的人，他需要神给他一个刺在身上，给他苦难，使他认识到他的至高，使他的至高不得发动出来。这是让我们值得让我们常常去思想。保罗一直求神把这个刺挪去，主耶稣跟他讲，我的恩典是够你用，所以他说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的。他要他切实的知道什么是十字架。我们背负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是想避免痛苦。耶稣背负十字架的时候，他知道是神的旨意，他乐意的去背负十字架。只有在他跟父分离开的那一件事情上，对他来讲极大的痛苦，他曾求他的父把那个杯挪开，但是他最后还是讲说，按照你的旨意，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所以许多的时候，特别在保罗身上，他要为了要使保罗在侍奉中不过于至高，与主联合，保罗也需要在成圣的路上长进，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撒旦是神成圣工作中的一个工具。保罗要哥林多教会的人把那个乱伦的那个弟兄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身体，使他的灵魂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那这句经文让很多的神学家很困扰，但是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撒旦是一个教会惩戒的工具。保罗也把以弗所教会的 假教师那两位徐米乃和亚历山大，保罗说他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所以撒旦在教会的惩戒之中也是上帝手中的工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三点，撒旦是神手中的工具，撒旦已经被基督彻底击败，但撒旦还是神国度的仇敌。所以这两节经文，我们从这个整本圣经来看，他告诉我们教会在治理的时候，在 选择长老执事的时候，他要提防魔鬼的攻击与网罗。这是这两节经文的中心思想，提防魔鬼的攻击和网罗。保罗在列出了一连串属灵生命见证的清单以后，他提出了这两个警告性的命令，给提摩太的命令，也是给我们的命令。他说保罗是告诉我们，撒旦是会利用这些机会来攻击教会的。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遵守到这些的命令，你就会受到教会就会受到撒旦的攻击危害。他这边讲到两点，第六节是讲到保护会众免受攻击，保护会众免受攻击。他说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保罗在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以弗所教会已经成立了，应该是有差不多十多年了。他在最后宣教之旅之后，他老早就预测会有假的教师会进到以弗所教会。果然不错，那个时候另类的福音侵入到教会里面，那这些假教师就是很可能是当时教会的一些长老，很多人跟随他们听了他的教导。但是不是只是以弗所教会，当时很多教会成立的太快，教会治理的方式还没有成型，许多的初入教的带着一个很热心的 心，他可能也有很高的知识教育的水准，所以就成为了长老，结果就受到了撒旦的攻击。历史学家记载，当时有一位长老成为基督徒才有两年，就把他任命作为长老，他很可能是教导的长老，他也很可能是治理的长老。所以保罗提醒以弗所教会，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长老。为什么呢？因为初入教这个字，就讲到中文翻译是初入教的一个字，原文就是一个字，就是一个新手，刚刚成为基督，成为信主的人。其实这个意思，他没有要贬低新入教的人的意思。新入教的人，我们必须要知道，他和所有的基督徒一样，和使徒保罗和提摩太一样，都是因信称义的人，都是重生得救人，都是得着永生的人。初入教的人是一个，在神的眼中，他是一个新造的人，他被带到基督国度的里面，他神已经赐给了他一个新的心，已经赐给了他的新的灵，他是在神主权的恩典之下，创世以前就被拣选的一个。虽然他是初入教，但是初入教这个字，希腊文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新栽种的植物，一个新发芽的植物。旧约里面用到这个字很多的地方，我举一个例子，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这个摘子就是小苗，树的小苗。然后很多的经文我举了这一个例子，一个新栽种的植物，新发芽的植物，它是经不起践踏的，它需要在保护下成长。所以保罗令提摩太初入教的人不受监督长老的职分，不是要小看初入教的人，保罗是在保护他们，不要他们受到伤害，等到他们使他们在这段时间在认识神的知识上能够渐渐的成长，参与教会的侍奉是很重要也是必须的，但是他不适合去承受这个职分，因为这个撒旦是会攻击这些职分。我们知道希伯来书说属灵生命成长是从吃奶的一直到吃干粮，他也不是说看不起吃奶的，只有吃干粮的才长，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这个属灵的生长是需要时间的，需要被喂养的，需要被长大，在各种的遭遇上他要需要去学习的。这个是保罗主要的意思。那他讲说用了至高至大这个意思，当然不一定每一个新入教的人他都会表现出至高至大，保罗是特别把一个属于所有人的本性的里面的一个最特殊的品，一个天然本性的特质，他把它提出来。最主要的是他用至高至大跟魔鬼连起来，因为魔鬼受刑罚就是因为他的至高至大。当然很多的人初入教的人或者是抵挡福音的人，他也是至高至大。保罗说那些抵挡福音的人是至高至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枉疑。所以这是至高至大的一种表现。加尔文说，有许多人有突出的能力和学问成为新入教的，但是保罗禁止这样人立刻成为教会的长老。而这个字 他自高自大的一个意识，他是眼睛被蒙蔽，他很多的事情看不是很清楚，成为瞎眼，特别是受撒旦的攻击，在争辩的延迟，在嫉妒纷争毁谤的时候，他不能够立刻很快的反映出来，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当然我们不一定，很多多年的基督徒也会在这个地方失败，这个是自高自大最重要的一个意识，他是眼睛被蒙蔽，被成为瞎眼。马丁路德回忆到他自己他的光景，他很坦率地说，马丁路德非常爱主，他也不爱这个世界，他连这个世界都不要，他到修道院里面去。他说他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他认为他自己的亮光除了他之外没有人可以理解的。他说对于他接触圣经的人，其他接触圣经来人不可能有他自己这么大的亮光，所以他的讲他自己的初入教的时候的自高自大。他说另外一个神学家指出，无论哪种方式，通常在缺乏经验时所表现的热情和信心，最后都会被抵消，在这个成长的经历中。因为你初入教的对真理不是很清楚的时候，他会有很大的热心甚至有信心，但是慢慢在成长的时候，这些东西会被抵消的。这我们可以看到他变得比较谦卑。所以换而言之，基督徒属灵生长是伴随着除了主观的客观的真理的认识，他还要在生活上的学习，是从失败错误中慢慢增长的。所以保罗特别用了自高自大这个字，把魔鬼的刑罚连在一起。魔鬼是因为自高自大不顺服受刑罚，所以保罗也会撒旦也会用同样的诡计来对这些初信初入教的人去攻击他们。当初入教的人还不认识到自己的本性中毫无良善，还不认识撒旦的诡计，当然有的时候信基督徒多年，如果没有这种教导的话，他还也是不会明白的，他很容易就会落在撒旦攻击之下，的结果就是造成人际关系的伤害，属灵生命成长的阻碍。而他不知道这些的摩擦冲突的中间是一种实验，撒旦的攻击你也可以看作是神的实验，自己内心的骄傲自大结果成为撒旦的网络，造成人际关系的破裂，没有悔改认罪，最后甚至离开了教会。有一个牧师，做牧师的，而不是普通的牧师，这位是新约的圣经的学者 D.A. Carson， 他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讲到的时候，他说他自己刚做年轻的牧师的时候，他每一次讲道完毕结束以后，会有一个年老的妇女握住他的手，有两只手握住他的手，牧师啊，谢谢你的信息讲得太好了，但是你太年轻了， You are so young。每一个主日都讲，一直讲一直讲，讲了几个月。有一天 Carson 在讲完了以后，那个妇女握着他的手，他也没有让那个妇女的手逃走，他说他就用了提摩赛书的经文，他不要让别人看到你的，以为你的年轻就轻看你。那个老妇人从此就没有再跟这个牧师讲话，就退得远远的。那 Carson 说，其实他晚上回去他很难过，他一直悔改，一直认罪，一直祷告。然后后面没有讲他后面的结果，他是讲他自己的自高自大，眼睛被蒙蔽，受撒旦引诱， 人际教会人际关系受破坏，这在牧师的身上，在神学这么有崇高地位的牧师神学家身上都会发生，那何况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怜悯。所以即使在社会上有成就有人生经验学识渊博的人，初入教也不适合做担任长老的职分。哎，你想想看，在使徒的时候，在保罗的时候，那是一个奴隶制度的社会之中，很可能一个奴隶没有学问，但是他属灵的生命很好，读圣经、顺服、学习，在教会里面慢慢慢慢出来，教会呼召他，他出来做长老。有一天，他的主人成为新入教的，到教会里面，那要受到他的奴隶来治理他。今天一个公司的老板，如果他成为新入教的人，在教会之中也许有他的属下，他的最小的职员，甚至他的工友成为了教会的长老，他要服在长老的治理的底下。他在公司可以骂那个拖地的工友，但是他在教会，公司的工友成为了他的属灵的治理他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教会的治理和公司和任何世界上的组织是不同的，他是要看到属灵生命的成熟。这是第一点我们看到的，他是要保护这些初入教的不要受到撒旦的攻击。第二点，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络里。这边讲到第二点是保护整个教会，避免他受到攻击，保护整个教会免受攻击。这是这一节经文，你看这节经文的时候，它是这整个讲长老职分的结尾，很明显的在第二节说做监督的必须，到这边说监督也必须，所以重复的两个句子把所有其他的资格都囊括在中间。这是圣经常常用的手法，告诉我们这句话是一个总结。然后接下来保罗就把主题转到做执事的资格上，所以这是一个结尾，跟前面的一节经文是一个框架一样的，把长老的资格框在中间。保罗是要警告提醒提摩太和以弗所教会，教会需要维持维护公共的声誉，保护教会免受撒旦的攻击。保罗把被人毁谤是看为是落入魔鬼的网罗，这个落入魔鬼的网罗就把魔鬼形容成一个猎人，他有一个陷阱在这个地方，但是他在后面等的，使这个猎物不知不觉就受到辖制，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图像。如果教会的长老在教外没有好名声，没有见证，撒旦就会借此攻击他的教会，不知不觉的教会就进到这个网络里面。你看看，他居然是这个教会的牧师，这样子的教会哪能够去呢？这样子我为什么还要信基督徒呢？还要作为基督徒呢？所以把教会的名声就破坏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说，门徒是世界上的盐和光。耶稣没有说我们要去做盐和光，而是说你们是世上的盐， 你们是世上的光。那主耶稣在讲什么？主耶稣在讲说，我们已经是盐，已经是光，这个是我们的新的生命的特质，盐和光。那这个特质是什么？就前面的八福所描述的，邻里的贫穷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到最后，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主耶稣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有这样的生命的特质，你就会像盐和光的一样，影响你周围的环境。当你是一个真的基督徒，你这样子的生命去彰显出来的时候，会有人辱骂你，会有人毁谤你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所以这里的毁谤跟刚刚魔鬼网罗的毁谤是不一样的。基督徒在生活世界上彰显出来新的生命，像盐和光一样，它在周围的环境事物有防腐的功用，有照亮的果效，但是它会受到人的辱骂、人的逼迫、人的毁谤，和提摩太这边讲的完全不同。我举一个例，如果你在公司做事的时候卖力，不偷懒，不迟到早退，但是你也不是把全部的时间都卖给了你公司的老板，总是把基督放在首位，把敬拜聚会读经查经灵修放在首位，即使在最忙碌的时候你也找到时间默想神的话，经历神的同在，你会发现你这样子做，你会跟世界产生冲突，有的人会辱骂你、毁谤你、逼迫你，很多的事你不去做，你不能去参与他们，你不能把你敬拜的时间去做跟他们一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受到辱骂、毁谤、逼迫。但是主耶稣说，你这样就有福了，因为天国就是你的。另外一种情形，如果你在工作或者在世界上你的朋友之间，你表现的跟所有人都一样，你怕失去工作，怕得罪老板，宁愿牺牲主日敬拜，牺牲读经祷告灵修的时间，你的生活的方式、思想的模式和世界上人一点没有两样，你跟他谈话交谈的时候，跟你旁边不信主人交谈的时候，当基督徒在聚会敬拜的时候，你跟那些人一样卖力的工作，当基督徒在敬拜的时候，你和世上的人一样宴会吃喝玩乐，周五周六的宴会吃喝玩乐弄得身体疲惫，周日不得不在家休息。虽然你可能在工作的地方放着一本圣经，挂着十字架，吃饭做谢饭祷告，但你周围的人也许嘴巴上不说，他心里面会说，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基督徒，他跟我们完全一样，这是一个极大的毁谤。世界上会说，这是什么基督徒，他和我们有什么不同，我为什么要去教会，他都不去教会，他跟我们一样啊，吃喝玩乐。不是说我们不要跟他们交通，而是说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没有视盐视光去照亮，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看到我们的确在很多地方是不同，我基督徒我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够妥协的地方，这是一种毁谤，这是撒旦的攻击，撒旦的网络。有一位 RP 教会的准牧师，他正在参加考试，就是前几年的事情，他虽然在讲道，很年轻的一个年轻的牧师，他讲道方面没有讲道讲得很好，但是后来他的牧师长老发现他喜欢在工作上偷懒，迟到早退，那在教会里面他们发现，当着大家在做事忙着搬桌椅的时候， 他总是袖手旁观。人家请他出去讲道，到其他的 RP 教会讲道，他也不喜欢和别人讲话。结果后来他因为搬家，他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要把他的会员转到另外一个 RP 教会，他还是要考牧师资格考试，所以他的长老就写了一封信给当地的这个区会，列出了他在属灵生命上的问题，也觉得说他需要成长，他这些地方到目前他们还不适合，希望他能够继续辅导监督他们。那 RP 教会也有的牧师在要被案例之前发现他很喜欢争辩，在网站上在 Facebook 上跟人家争论的时候言语有很多不当的行为，所以教会就有点排斥他，有人就排斥他，说他不适合做牧师。结果他的牧师长老就给他做圣经辅导，后来他现在成为牧师，做一个很好的牧师，很会传福音。所以我们不要受到撒旦的攻击，在这个承受长老的职分上要去审视这些事情。所以有一个学者他说，以撒旦为代表的属灵力量正在列阵攻击教会及他的领袖，所以保罗早些时候警告以弗所人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要武装自己，穿上军装，抵挡魔鬼的诡计。会众中其他人也很容易受到魔鬼诡计的影响，所以对提摩太来说，任对整个以弗所教会，对每个教会来说，任命一个教会的长老也是需要教会是很有智慧的，需要审视这个长老的承受羡慕善功的这个长老他的属灵的生命的情形。所以他这边我们再回想一下，讲到两点，教会需要保护新入教的人，他不承受长老的职分，他保护会众不受撒旦的攻击。第二点，教会是知道检视省察长老在教外有一个好名声，保护教会不受撒旦的攻击。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许多的时候实验我们，即使许多的时候我们失败，但是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你用你的话带领我们，你用你的话光照我们，使我们慢慢的更清楚的认识到你的旨意。你也在我们实际的遭遇之中试验我们，你也容许撒旦对我们有一些攻击，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你美好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乃是要我们在成圣的路上不断长进，乃是要我们知道如何的谦卑的在你的带领之下服侍你自己的教会。因为我们知道见你面的日子近了，求你赐给我们谦卑忠心服侍你的心，来见证你的确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